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抵达古巴，开始历史性访问。美古两国断交55年后，正在实现关系正常化。奥巴马是近90年来首位访问古巴的在任美国总统。他结束此访前，将直接向古巴人民发表讲话，勾勒出他对未来美古两国关系的构想。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的3天古巴之行，以及星期二将在哈瓦那进行的电视转播的演说，代表着这两个前冷战敌国之间关系新的开端，是8个月前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的成果。奥巴马总统在启程前往古巴访问的几天前，曾经在美国国务院表示，外交包括有勇气翻过以往失败政策的一页，使我们得以开始和古巴人民开启交往的新篇章。奥巴马已经把重新与古巴建立外交关系定位为他总统任期内的重大对外政策成就之一。他认为美国实行了几十年的孤立古巴政策已经失败。航空专家已经开始对迪拜航空公司航班星期六早晨在俄罗斯南部的坠机事件展开调查。那次坠机事故导致机上62人全部遇难，但是俄罗斯航空官员表示，坠机客机的2个飞行数据记录仪严重损坏，并警告说复原导致飞机坠毁原因的信息可能会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来自俄罗斯、美国和阿联酋的调查人员星期天一直在飞机残骸中寻找线索。飞机坠毁的原因尚不得而知，但是高空强劲的阵风可能是一个因素。与此同时，来自坠机现场附近城镇的居民在顿河畔罗斯托夫机场的入口处举行的临时仪式上摆放鲜花，点燃蜡烛。该机场星期天表示，星期一计划重新开放。欧盟和土耳其签订的阻止难民大量涌入欧洲的协议星期天生效。新抵达希腊的难民将被送回土耳其。欧盟将从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营内接受同等数量的难民。但是在大多数难民抵达的希腊莱斯博斯岛，越来越多的人对这项他们认为不道德而且无法实行的协议表示愤怒。北约舰船和土耳其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在莱斯博斯岛和土耳其之间的距离海岸几公里的海域来回巡逻，天上还有直升机巡视监视。那么随着新协议生效，欧盟和土耳其争取阻止新的难民潮。在莱斯博斯岛沿岸，一些志愿者轮流日夜值班寻找移民船只，大部分志愿者不满欧盟和土耳其达成的协议。连续数天的恶劣天气使得船只无法跨海航行，但是救援人员认为可能有数百甚至数千难民在准备出发。土耳其警方说，星期天在沿海地区逮捕了1700多名非法移民，其中16人是偷渡移民的蛇头。流亡海外的藏人星期天投票选举新的领导层，他们一直争取中国统管的西藏获得自治。北京不承认设在印度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这是备受拥戴的年迈达赖喇嘛辞去藏人领导层行政职务，只担任精神领袖以来流亡藏人的第二次选举，算是国际要求。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首先是俄罗斯境内失事飞机的黑匣子找到，送往莫斯科进行检验。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哈瓦那发表演说，直接对古巴人民讲话。有两名美国参议员民主党人推动了一项法案，目的是抗击俄中的国家宣传。中国媒体人贾家被失踪案引发关注，台湾洪秀柱等竞争国民党主席他的意中同表遭党内抨击。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关注最新的消息。上星期六早间发生的一架从迪拜飞往俄罗斯南部的波音737降落期间坠毁，导致机上62人全部丧生事件又有了新的进展。调查人员目前已经找到了存有飞机行驶过程中的各种数据的黑匣子，并已将这一黑匣子送往莫斯科进行检验。有关官员说，黑匣子应该能够显示飞机失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目前这架波音737失事的原因还不为外界所知，当时当地的狂风或许是一个因素。失事的这架737飞机服役时间只有5年，而且在不久前刚刚通过了非常透彻的检验和维修。具体操作的两位驾驶员也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而且迪拜航空公司自从2009年运营以来，安全记录一直不错。3月19号发生的这起坠机事件是该航空公司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星期一在哈瓦那发表演说，直接对古巴人民讲话。古巴政府说，这次讲话将在全国转播。对此，支持奥巴马对古巴进行历史性访问的人士说，这是彻底的格局的变动。但反对的人士说，什么都没有改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皮米恩塔发来的报道。
就在不久以前，美国总统向古巴人民讲话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白宫说，奥巴马总统在演讲中将谈到让古巴人拥有更多自由，而这更是不可思议的。专家们说，奥巴马的演说以及他的古巴之行将向古巴人民传递希望的讯息，这个岛国正在进入新时期。
You will in a sense say,
他会说，我带着尊敬访问古巴，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找不到共同点和正常关系。
奥巴马政府和支持美古复交的人士说，总统访问的目标是让这种关系变得不可逆转。
我认为就在5-6年之内，你会看到古巴能够全面上网，会看到古巴有真正全面混合型的经济。我们会处在后卡斯特罗时代，坦率地讲，政治演变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奥巴马的政策也面临坚决的反对者，他们说白宫对古巴做出了太多的让步，却什么回报也没有得到。他们指出，古巴的情况没有变化，压迫反而恶化了。
白衣女士每个星期日都在挨打，奥巴马总统的访问只能让古巴政权在全世界，在美国以及在那些可怜的被压迫的古巴人民面前获得合法性。那些古巴人民会说，现在谁还支持我们？
白宫争辩说，50多年来的敌对并没有带来任何结果，不过批评人士说，目前的转变并不会导向民主。
我们的家门口将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个跟中国类似的共产党独裁、黑帮家族和法西斯式的政权控制着离我们边界只有90英里的岛国。如今这样的局面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除非下届总统把奥巴马的政策逆转过来。
因此批评人士希望共和党人能在11月拿下白宫。共和党参选人已誓言，如果入主白宫将结束奥巴马的政策，而奥巴马政府正试图避免这样的结局发生。 美国之音皮米恩塔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和菲律宾的外交与国防官员3月18号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双边战略对话。美国强调支持使用国际仲裁机制处理南中国海有关的争端。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希赖特、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加西亚以及菲律宾国防部副部长巴提诺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了第六次美菲年度双边战略对话。对话举行之际，外界预计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近期将对菲律宾提起的南中国海争端诉讼作出裁决。拉塞尔在上午的开幕致辞中说，今年这次对话举行的时机对南中国海未来的规则基准十分关键。他说，
海牙仲裁法庭即将对菲律宾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出的仲裁案宣布裁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所有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都签署和批准的，利用这一国际仲裁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它体现了南中国海声索方或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使用现有的国际法机制和平公正地处理和解决难题。
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去年10月宣布，仲裁庭对菲律宾就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争端提出的诉讼具有部分管辖权。拉塞尔说，
既然有关当局已经解决了仲裁庭管辖权的问题，那么仲裁庭的决定当然对有关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通过国际仲裁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表达了支持。
拉塞尔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2月在安纳伯格庄园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表示，全面支持通过法律和外交程序解决争端。拉塞尔说，美国对菲律宾的友谊和支持是坚定的，美国将为维护基于规则的南中国海秩序做出努力。本次美菲双边战略对话的另一个重点议程是讨论两国强化防卫合作协议的执行。美国国防部南亚与东南亚事务副助理部长希赖特在致辞中说，
菲律宾是美国的关键盟友，在过去几年我们的合作达到了新的高度，特别是在两国的防务部门之间。
美菲两国2014年4月签署强化防卫合作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美军可以在菲律宾的指定区域兴建军事设施或升级现有的基础设施。菲律宾最高法院今年1月裁定，这项长达10年允许美军战舰以及飞机暂时在菲律宾当地军事基地驻扎的防务协定符合宪法，为协议的执行扫除了法律阻碍。希赖特透露，美菲两国已经对强化防卫合作协定允许美国军事设施驻扎的5个地点达成了共识。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将于4月访问菲律宾，讨论协议的执行和两国军事合作。希赖特说，美国国防部本星期早些时候通知了国会，计划为东南亚海上安全倡议拨款5000万美元，以增强美国的亚洲盟友和伙伴的海上安全和监侦能力。希赖特说，这笔拨款的一大部分将投给菲律宾。此外，美国与菲律宾将在今年4月4号开始举行一年一度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有报道说，这次演习邀请了日本、韩国和一些东盟国家参与观察今年的联合军演。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亚洲一些国家因为长期享有美国核保护伞的安全保障而没有发展核武器，但是一些安全专家说，朝鲜和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将增加这些国家自己拥有核武器的意愿，这不会有利于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日本和台湾这三个东亚经济体都拥有强劲的科技研发和应用能力，其中包括原子能技术。由于美国明确或暗示会提供核保护，这些国家和地区一直承诺不会自行发展核武器。然而一些防务观察人士说，最近在欧洲和亚洲发生的一些事情使美国的一些盟国 对这项核保护伞产生了怀疑。前美国国务院朝鲜核谈判特使罗伯特·格鲁奇说，俄罗斯明目张胆地入侵克里米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很明显，那个事件使亚洲、东北亚、日本和大韩民国的人们感到紧张。
过去几个月来，朝鲜做出了一系列挑衅性举动，并且正在影响美国一些东亚盟国在不发展核武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伦敦著名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美洲分部执行主任马克·菲兹帕特里克就这些东亚国家自身发展核武器的潜在风险撰写了一本新书。他说，在美国这些盟友当中，最有意愿发展核武器的国家是韩国。
朝鲜最近的核试验以及导弹的试验确实影响了韩国人的态度。我们的一些韩国朋友说，人们的态度出现了巨变，人们希望更多的讨论国家选择发展核武器的前景。
首尔当局坚称自身不会发展核武器，并会继续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但是多项民调显示，至少一半韩国民众支持发展核武器。菲兹帕特里克对美国之音说，朝鲜核项目可能引发韩国甚至日本发展核武器，这一点应该足以说服北京全力制止平壤发展核武器。
如果韩国发展核武器，日本也会。这种大家都来发展核武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一定会出现，但是这会给日本发展核武器提供更大的诱因。中国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菲兹帕特里克还说，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举动，也给了日本考虑所有选项、强化防御能力的理由。他认为，东北亚国家和美国应该就设法降低地区核扩散风险，定期举行磋商。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自国会山的消息，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3月17号关于国防预算的听证会上，美国军方官员表示，美国的国防开支水平应该保障对美国面临的众多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说，美国面临的战略挑战包括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
Russia, China, Iran, and North Korea.
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继续投资军事力量来削弱我们的竞争力。他们还通过带有军事层面的竞争来推动他们的利益。这些行动还够不上传统意义的军事冲突，也不足以用传统的军事方式来回应。这些例子包括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中国在南中国海，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敌意行动。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俄罗斯与中国的挑战反映了大国之间重返区域实力之争，一个是在欧洲，另一个是在亚太。他说，
Where China is rising, which is fine.
中国正在崛起，这没问题，但是其行为咄咄逼人，这就有问题了。在亚太，我们正在向该地区重新平衡，以维持我们过去70年来都在维系的稳定，让很多国家在这个对美国未来最为重要的地区崛起和繁荣。
卡特部长说，这些挑战主导着美国国防计划和预算。
关键的一点是我们能够遏制我们的最发达的竞争者。我们必须拥有并展现这样的能力，那就是任何人要发动与我们的冲突，必定会后悔他们这样做。在我们的预算、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战备状态和我们的行动中，我们必须而且将要为应对一个高端的敌人做好准备。
国防部长卡特说，
In this context, Russia and China,
在这个背景下，俄罗斯与中国是我们最紧迫的竞争者，他们都发展并继续推动军事体系，试图威胁我们在特定领域的优势。我们看到南中国海是这种情况，克里米亚、叙利亚也是这样。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正在开发一些武器和作战方式，试图在他们认为我们能够做出回应之前就实现他们的目标，因此国防部在规划和预算中抬高了他们的重要性。
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韩国外交部星期五召见日本驻韩外交官，并就日本政府批准高中教科书将两国争议地区表述为日本领土表示抗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3月18号召见了日本驻韩公使铃木秀生，抗议日本政府批准高中历史教材将韩日两国长期存有争议的小岛独岛，日本称为主岛，表述为日本领土。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对日本政府这一举动提出强烈谴责，他表示基于历史、地理和国际法，独岛都是韩国的固有领土，并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对教科书中的相关内容予以更正。
我们强烈谴责日本政府在3月18日再度批准将包括对独岛的不恰当声索在内的一些歪曲历史的观点置入日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内。独岛在历史上、地理上以及按照国际法的规定都属于韩国的固有领土，我们要求日方立即对教科书的相关内容予以更正。
赵俊赫表示，日本政府有责任教育后代正视历史。
日本政府永远不应忘记，教授正确的历史是他们对子孙后代以及对曾经受日本侵略的邻国的重任。
随着日本政府的不断授权，从明年起，日本高中低年级所使用的历史教材10本中有8本都会将独岛表述为日本领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3月10号开始实施的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为当局收紧网络控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入股的审查权。管理规定还有助于杜绝法律漏洞形成的好处，这些法律漏洞的空子印刷出版商则无法利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分析人士警告说，这些新规涉及面太广，在扼杀数字领域的创新特质的同时，任何专制性的强制执行都会对这些价值数十亿美元新兴产业的前景非常不利。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说，在典型的中国方式里，监管部门在如何实施这些法规方面有许多考虑。他说，我认为他们到头来会使用一种非常随意的方式。阿特金森接着说，新的管理规定非常笼统，任何跟数字内容相关的产业都将受到影响。其中，中国的手机游戏行业现在就将受到中国审查人员的监管。手机游戏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去年的产值估计有80亿美元。游戏专家、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兼职教授郭文奇说，中国还没有要求手机游戏的运营商在每一项产品发布之前都要拿到批准文号，这里存在灰色地带。他说，我认为新宣布的规定会堵住手机游戏的漏洞。但是熟悉中国游戏业知识产权案例的朱俊超律师说，中国有关当局没有追踪个别的企业，而是可能对苹果公司的应用商店或者谷歌公司的 Google Play 商店等数字发行平台施加影响，因为数字发行平台对放在网上的所有产品有最终的控制权。据报道，谷歌的 Google Play 计划今年打入中国市场。对于审查和网络攻击的担忧，迫使谷歌2011年退出中国市场，因此中国市场没有 Google Play 商店。不过这并没有挡住手机游戏市场的发展，除了苹果应用商店，中国光独立的安卓应用商店就有200多家。朱俊超说，苹果应用商店在游戏业有巨大的影响，当然中国不希望这个平台经营游戏，因为中国政府没有控制权。他说，我相信政府肯定会设法得到控制权。朱律师接着说，在如何管理流量方面，我认为政府将跟苹果的应用店磋商。朱俊超说，依照规定，苹果应用商店应该被要求申请营业执照，尽管有人认为属于苹果公司的这个发行平台不在网络发行服务商的类别里。苹果应用商店应该属于提供音像娱乐服务的跨界运营商，依照中国对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曾承诺不进行限制。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也将面临类似的间接控制，以管控不受当局喜欢的网上言论。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官员最近对国营媒体说，新的管理规定不涵盖自媒体，也就是在互联网发表观点的个人、组织和企业。但是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微博和微信等自媒体平台现在将必须要拿到营业执照。尽管有官方的说明，朱律师表示仍然存在当局将控制延伸到自媒体的余地。他说，我认为不能排除新规将来可能适用于自媒体的可能性，因为其中的条款没有明确的排除自媒体。总之，新规缺乏明确性，为当局今后的执法创造了模棱两可的解释空间。这让许多外国公司担心，这些公司基本被禁止在获得中国的批准之前发行网上内容。如果他们打算这样做的话，延迟获得批准将严重的伤害他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目前由脸书公司拥有的三星公司 Oculus Rift 或者是索尼PlayStation VR 等虚拟现实系统运营商，据报道推迟了产品在中国的发行。由于新规现在可能对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施加严厉的阻力，上述运营商采取了等等看的态度。阿特金森说，除了贸易壁垒，如果新规对控制收得太紧，会伤害网上创新，这会违背中国政府推动创新的努力。他说，这项政策反映出共产党内在的矛盾，既希望维持控制，同时创新的确意味着放松控制，让百花齐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还是来自美国国会的消息，两名美国参议员，一个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罗布·波特曼，和来自康涅狄克的民主党人克里斯·莫菲，推动了一项法案，目的是抗击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宣传。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这项法案称为《反制外国宣传与虚假信息法》，发起人说，这是为了改善美国对外国宣传和虚假信息的反制，并帮助其他国家人民不受操纵。波特曼参议员在华盛顿研究机构亚特兰大理事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美国并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来抗击他所说的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破坏稳定的海外宣传和虚假信息。
这些国家花了大笔的钱，用于先进的广播和数字媒体能力，有针对性的运动，资助外国政治运动以及其他努力，来影响关键的受众和群体。
他说，美国国会出资的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自由电台的开支规模，与克里姆林宫资助的卫星电视频道今日俄罗斯和中国政府的中央电视台相比，如同小巫见大巫。波特曼还说，有必要对美国反宣传努力进行结构调整。
让人吃惊的是，目前没有一个单一的美国政府的局署或部委负责在国家级别制定、整合和协调包含整个政府的战略来反制外国宣传和虚假信息。
莫非参议员看法相同。
我们议案的简单建议就是有一个伞状战略，把所有发挥作用的不同机构都聚集在一起，好让我们有一个具有协调性的战略。
推动全球变革的非营利组织 IREX 的负责人克里斯丁·洛德对与会者说，这部法案的一个关键特色是建议把资源拨给当地草根组织来反制政府宣传。
美国政府在这些辩论中并不总是最可信的声音，所以我们必须投资于那些在辩论中有可信性的人。
拟议中的法案将设立一个新的信息分析与回应中心，以协调美国政府的所有反宣传努力。美国之音卡兹，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看看中国方面的消息。根据星期天下午的最新消息，贾家的律师确认，现居香港的中国媒体人、专栏作家贾家被北京市公安局扣押。据信，卷入有新疆官方背景的无界新闻登载要求习近平辞职公开信事件的贾家上星期二失踪。国际主流媒体及海外中文媒体相继报道之后，
多个国际人权组织表达严重关注和不安。有消息说，要求习近平辞职公开信事件导致包括无界新闻员员工在内的至少五人失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贾家的律师燕新3月20日下午在社交网络上透露，他从北京市公安局首都机场分局获知，因涉及一起案件，北京市公安局3月15日从机场航站楼将贾家带走，机场分局刑警参与协助。此前包括路透社、纽约时报和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内的国际主流媒体以及多家海外中文媒体近日都对曾任职中港多家媒体的贾家3月15日准备搭机从北京前往香港时失踪进行了广泛报道。同时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3月18日发出紧急呼吁，关注失踪的中国媒体人贾家，声明表示担心贾家已遭到警方羁押，紧急呼吁各界致信给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王晓红以及中国驻各国使领馆，敦促当局立即公开贾家的下落及司法状态，称如果贾家已被羁押，在没有受到任何正式指控或违反国际标准认定的刑事犯罪情况下，必须立即予以释放，同时保障贾家在羁押期间的家人及律师探视权利，避免刑讯虐待。据信贾家失踪和被扣查与新疆自治区党委、财讯传媒和阿里巴巴三方打造的无界新闻3月4日突然登载境外参与网几个小时前发出的署名忠诚党员的要求习近平同志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公开信有关。不过贾家只是在微信上看到这封指责习近平造成中国前所未有的问题并批评其经济、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公开信后，提醒曾是旧同事的无界新闻的执行总裁欧阳洪亮删除。此前全球最大新闻从业者组织国际记者联合会星期5也发表声明，对贾家失踪表示严重关注，呼吁中国政府公布有关贾家下落的信息。而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3月17日也发表声明，对贾家失踪表示严重不安，并要求当局交代贾家的下落以及扣押他的原因。国际记者联合会中国和香港项目主任胡立云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贾家失踪至今，家人和律师到多个部门打听消息都没有任何结果，令人感到不安和恐惧，而有关当局应当依法对家人说明贾家的下落和扣查他的原因。他说
他的家人到处去问也没有得到一个答案，我们关心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原因也没有就把人突然之间抓走，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做法。作为一个政府部门，根据啊中国这个法规，他也是有一个责任去调查为什么有一个人突然之间不见了。
另外，网名北风、现居美国的媒体人和社会活动人士温云超3月19日在推特上表示，公开信事件至少已经有五人失联，包括贾家、无界新闻的执行总裁欧阳洪亮、执行主编黄志杰以及无界的技术和安全两人，指他们的微信朋友圈从14日起没有更新。不过北风没有透露更多的消息。此外，海外的博讯网星期6也报道，从多位无界网内部人士了解到，无界新闻的相关四人却已多日没有现身公司。报道说3月4日无界网出事后，欧阳洪亮的微信朋友圈一直更新，但从不设旗下网站出事，直到最后一条是3月15日转发推特上的一则英文消息，指无界新闻网上了美国 NICAR 数据新闻年会。博讯网还称，无界新闻公开信事件令中共高层震怒，当局成立了庞大的专案组，调查范围包括北京、新疆、香港等地， 被调查的人士已达数十人，希望搞清事件背后有无政治势力参与，特别与中共党内正涌现的倒习潮是否有关。报道表示，当局初步相信事件涉党内某些势力集团，特别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对习近平的不满，而故意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并或无界新闻内部人士配合。同时，海外的《明镜邮报》表示，这封公开信引起最高层的重视，除信中表达的许多观点是许多体制内外人士的一致看法外，信中还几次以非常威胁的口吻提到习近平的家人安全问题。明镜还表示，这份公开信最先通过电邮发出，收信人多是发信人认为可以在海外帮助传播的重要人士，此信随后也出现在微信上，但最早被海外的参与网公开发布。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星期六在北京会见全球最大社交媒体脸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引起舆论的关注。但分析人士认为，从刘云山会见扎克伯格时所发表的言论当中，看不出中国网管将对脸书或国际通用的其他社交媒体或门户网站解禁的迹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执掌中共宣传大权的刘云山会见了到北京参加国际会议的脸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刘云山向后者表示，中国互联网已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治理之路，并希望脸书与中国互联网企业加强交流，分享经验。扎克伯格则回应道，中国是互联网大国，他愿意与中国增进了解，共同推动互联网的发展。扎克伯格长期以来一直努力试图敲开中国的互联网大门，让中国将近7亿网民都有机会成为脸书的用户。在香港的资深媒体人周冰对美国之音表示，仅从刘云山对扎克伯格发表的一番话中，看不到中国会对脸书网开一面的迹象。
我觉得没有，因为他这个讲的几点吧，第一点是讲这个四项原则，然后五点啊、观点，五个要点，这都是这个对于中国的特色，然后主要是讲的中国这个如何管理互联网，如何治理互联网。那么基本上他谈到第二点呢，就说希望这个脸书能够经常和这个中国的业界联系啊，增进互相了解啊这些，但是这里头丝毫没有看出来就说要让脸书进来就这个样子。所以这两点都是讲，第一，中国的互联网有中国的自己的特色，那么第二点讲的是这个，也就是说脸书要了解中国，增进和中国业界的联系等等，这些都没有讲到。我从这个谈话里头没有看到任何说是可以开放这个脸书进入中国的这个任何的信息。
记者在观察新浪头条、央视新闻等微博热门信息发布平台后发现，许多中国网民对脸书进入大陆市场表示期待，并不约而同地将此举同中国的互联网开放联系起来。但也有部分网民表示，已经习惯微博、微信等国内信息获取平台，对脸书并不感兴趣。周冰指出，围在防火城墙内的中国互联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这种封闭状态严重妨碍着国际交流和中国的教育、科研等方面的发展。
所以中国的互联网其实就是一个局域网，它和这整个世界基本上是不连通的，它偶尔有些连通，但是都是不是在主流的这个，比如说大的这个 IT 平台上，比如说 Google 啊、Facebook 啊、Twitter 啊，像这些都是，是啊，还有这个 YouTube 很重要的 ，YouTube 上面有海量的教育的和这个实物操作的信息，像这些呢都和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呢不相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大的局域网，并不是世界互联网的一个部分。
今年2月中，中国出台了《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分析人士认为，这部新法规对希望进入中国的外国互联网企业设置了更多的限制。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日前讨论并通过了敦促中国停止强行摘除良心犯器官的决议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志的报道。
决议案的宗旨是，对于一贯和可信的报道显示中国存在制度性的、国家认可的摘取良心犯器官的问题，美国国会表示关注。来自纽约州的恩格尔议员对这种做法进行了强烈谴责。他说
But non-consensual organ harvesting represents a gross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不是出于自愿的器官摘取是对人权的严重践踏。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我们还听到有受害者因为宗教信仰而成为牺牲品。我们还听到过中国监狱因贩卖器官而获暴利。
And if Chinese prison camps reaping a profit from trafficking these organs.
决议说，自愿是器官捐赠的前提条件。由于服刑人无法自由表达意愿，因此摘取死刑犯器官违反了医学道德。决议说，虽然中国政府否认存在非自愿的死刑犯器官摘取，但是又不允许独立调查机构对中国的器官移植体系进行调查。决议还说，中国政府曾表示2015年1月1日起停止在器官移植中使用死刑犯器官，但是并未解决摘除良心犯器官的问题。纽约时报去年11月17日报道说，中国为了减少对囚犯器官的长期依赖，建立了全国性的公民捐赠系统，而且把囚犯重新归类为公民，中国官员就可以把他们纳入这个新的系统。该报道称，中国只是将摘取囚犯器官的做法换了个说法。有反对使用囚犯器官的人士称，这种做法无法知道捐赠是否真正出于自愿。人权组织的报告说，中国的良心犯中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因此他们在被监禁期间更容易由于器官移植而死亡或被处死。决议引用2006年的一项调查说，在2000年到2005年期间有41000多个器官移植，唯一可信的来源是法轮功学员。另外的一项调查显示，2006年到2008年有65000名法轮功人士由于器官移植而被处死，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良心犯也是器官摘取的目标。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前任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罗斯·雷提南提出的这项决议，敦促美国国务院在年度人权报告中对中国批准的对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进行器官摘取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并每年向国会报告禁止向涉及强制器官和人体组织移植的外国官员颁发美国签证的情况。他说
China's ghoulish organ harvesting has not stopped.
中国残忍的器官摘除没有停止。当中国官方的移植数据不符合证人证词和从事器官移植队伍人数的急剧增加的事实，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政权所说的是谎言和政治宣传。
Then the regime's claims for the lies and the propaganda that they indeed are.
长期关注法轮功的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说，这些强行摘取的器官也被卖到了美国。他说
And that is wrong for us to close our eyes to that, permitting our doctors to buy a kidney from some.
我们不应该漠视这一现象，不应该允许我们的医生从中国购买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的肾脏。我们不应该允许美国医生移植这样的器官。
It's wrong for us to permit a doctor here to transplant that organ.
因此，该决议提出要鼓励美国医务人员提高对中国不道德的器官移植行为的认识。2010年2月出版的《美国生物伦理学杂志》中的一篇叫做《中国移植之旅：移植双城记》的文章称，美国移植器官的极度短缺的情况使一些晚期患者到中国寻求器官移植的可能。这种行为被俗称为移植旅游。该委员会现任主席罗伊斯众议员说，该决议还呼吁美国医生对病人对移植旅游所造成的危害进行教育。这项决议目前在众议院获得了166位议员的支持。 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流亡海外的藏人星期天投票选举新的领导层，他们一直争取中国统管的西藏获得自治。北京不承认设在印度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这是备受拥戴的年迈达赖喇嘛辞去藏人领导行政职务，只担任精神领袖以来流亡藏人的第二次选举。藏人行政中央代表主要居住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十多万藏人，居住在美国等其他几个国家的藏人也有投票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星期四宣布与西非国家冈比亚复交以后，台湾方面表示遗憾，并对中国大陆在政党轮替之际终止两岸休兵的时机提出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发自台北的报道。
正在中美洲国家伯利兹访问的马英九总统得知中国大陆与前台湾邦交国冈比亚复交，心情受到了影响。冈比亚曾经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和台湾保持邦交关系的非洲国家，目前和台湾有邦交关系的非洲国家还有布基纳法索、斯威士兰、圣波多美和普林西比。中国大陆和分治的台湾曾经以慷慨金援的方式在外交上互挖墙角，当现任总统马英九2008年执政之后，两岸签署多项经贸协议，关系走向和缓，外交上也开始休兵。2013年11月，冈比亚宣布与建交18年的台湾断交，台北方面非常不满，但中国大陆当时并没有立即决定和冈比亚复交。冈比亚曾经和中国大陆有正式外交关系。冈比亚1995年与中国大陆断交后，与台湾建交。中华民国外交部当天对中国与其前邦交国冈比亚建交发表声明，表示遗憾。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声明对冈比亚和大陆复交深感遗憾，并表达了强烈不满，同时表示此前在与大陆联系中强调，在当前两岸关系情势敏感、政府交接之际，台湾朝野各方均为继续维护8年来两岸既有良好关系努力，而大陆此举将会严重的伤害过去两岸致力建构的和平成果以及台湾人民的感情。而时值台湾政党轮替、政府交接之际，大陆突然终止外交休兵，不仅令致力于与之修好、维持两岸和平关系的离任政府感到尴尬，更被视作是对即将接任的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以及即将开始全面执政的民进党所发出的警告。民进党发言人阮兆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希望两岸间在国际上不要从事针对性的竞争。民进党声明并没有言及台湾政治和这个外交事件的关系。中央社的一则消息中，几位台湾立委对此反应各有不同。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认为，北京某种程度上是借由冈比亚试探，警示意味相当浓厚，是在逼迫未来的蔡英文政府在两岸关系上表态。而民进党立委罗志政则认为，冈比亚是在马总统任内断交，又在马总统任内和中国大陆复交，戳破了两岸外交休兵的假象，是打脸马总统。他认为，如果是要羞辱蔡英文政府，中国大陆和冈比亚可以等到520之后再复交，但是如果是以此对一直没有对两岸关系做出表态的蔡英文施压，此举留待520之后则会失去警示意义。美国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童振源在针对此事件的一份声明中写道，大陆与冈比亚，也就是冈比亚，完全是针对未来的蔡英文新政府，传达的讯息非常的清楚，如果台湾无法接受大陆的政治条件，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或者是其他大陆可以接受的政治条件，那么大陆会在蔡英文总统就任后启动两岸的外交战。童振源还认为， 该外交事件传达的讯息不仅限于两岸的外交战，还包括大陆可能终止两岸对话，甚至施以其他的经济制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关注俄罗斯方面的消息。克里姆林宫的主要批评人士最近开会讨论普京政权的未来以及可能的俄罗斯后普京时代。这次会议被迫在国外举行，深受各方关注。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大约200多名普京政权的批评者最近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目前的形势以及未来。这次会议几乎集中了所有批评俄罗斯现政权的精英人士，包括著名记者、政论家、前政府的高官和普京的幕僚，其中不少人在俄罗斯社会广为人知，具有重要影响。许多与会者是亲西方的自由民主派，也包括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人士和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在为期2天的讨论中，在最重要的普京政权何时崩溃的问题上没有答案，也没有人能够知道普京垮台那一刻俄罗斯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著名记者雷克林说，苏联解体后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体制目前是一片废墟，普京倒台之后需要重建。流亡国外的前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认为，普京在台上待的时间越长，俄罗斯未来过度转型所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大。他认为1905年日俄战争战败导致沙俄国内爆发要求改革的抗议浪潮，俄国深陷第一次大战引爆十月革命，输掉东西方冷战促使苏联解体，俄罗斯的重大变革通常都会发生在遭遇地缘政治挫折之际。卡斯帕罗夫说，从普京政权垮台到再次举行有真正意义的自由选举，这中间应该有一个过渡期，应该借鉴当年纳粹希特勒垮台之后在西德举行选举的经验，那就是必须先清除政治污垢。清除前苏联以及普京统治留下的政治污垢在未来必不可少，是与会人士的一项主要共识。有人提到，至少在第一届自由选举中，现政权的官员应该被排除在外，更有人呼吁禁止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所有党员参加选举。普京总统的前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说，这次会议名叫自由俄罗斯论坛，但所谓的自由俄罗斯指的是明天而不是今天。他特别为如何建设普京之后的俄罗斯开列了一份提纲，包括铲除今天的俄罗斯的政治迫害和宣传机器，撤销媒体检查，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推行真正的法律至上的措施，对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实施彻底改组，建设公民社会，与西方重新修好，停止对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侵略，放弃外交上的帝国政策，消除民众的帝国心理。目前流亡伦敦的知名商界人士齐齐瓦尔金说，俄罗斯建立的帝国应该是贸易和商业帝国，他呼吁把克里米亚返还给乌克兰，因为那是抢来和掠夺来的东西。参加会议的活动人士波普科夫说，这是最近几年唯一一次能够让人们真正的畅所欲言，不受当局施压影响和干扰的会议。他说，开完会后返回俄罗斯的人士可能会受到安全部门的盘查。参加会议的活动人士达维基斯回到莫斯科后说，除了官方媒体的一些抹黑宣传，杜马议员要求调查这次会议之外，他们暂时尚未感受到压力。他说，各种客观原因造成会议只能在国外举行。达维基斯说，目前在俄罗斯召开能够自由讨论国情以及应对措施的会议根本不可能。另一方面，最近2-3年许多人被迫逃离俄罗斯流亡国外，所以这次会议为人们面对面地讨论问题提供了机会和平台。达维基斯说，选择维尔纽斯是因为那里离俄罗斯不远，而波罗的海国家波兰、捷克还有英法德、欧洲等地再加上美国。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抵达古巴，开始历史性访问。美古两国断交55年后，正在实现关系正常化。奥巴马是近90年来首位访问古巴的在任美国总统。他结束此访前将直接向古巴人民发表讲话，勾勒出他对未来美古两国关系的构想。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的3天古巴之行以及星期二将在哈瓦那进行的电视转播的演说，代表着这两个前冷战敌国之间关系新的开端，是8个月前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的成果。奥巴马总统在启程前往古巴访问的几天前，曾经在美国国务院表示，外交包括有勇气翻过以往失败政策的一页，使我们得以开始和古巴人民开启交往的新篇章。奥巴马已经把重新与古巴建立外交关系定位为他总统任期内的重大对外政策成就之一。他认为，美国实行了几十年的孤立古巴政策已经失败。航空专家已经开始对迪拜航空公司航班星期六早晨在俄罗斯南部的坠机事件展开调查。那次坠机事故导致机上62人全部遇难。但是俄罗斯航空官员表示，坠毁客机的两个飞行数据记录仪严重损坏，并警告说复原导致飞机坠毁原因的信息可能会花费数月的时间。来自俄罗斯、美国和阿联酋的调查人员星期天一直在飞机残骸中寻找线索。飞机坠毁的原因尚不得而知，但是高空的强劲劲阵风呢，可能是一个因素。飞机坠毁的原因现在呢还是不得而知的。那么在这同时，来自坠机现场附近城镇的居民在顿河畔罗斯托夫机场的入口处举行的临时仪式上摆放鲜花，点燃蜡烛。该机场星期天表示，星期一计划重新开放。欧盟和土耳其签订的阻止难民大量涌入欧洲的协议星期天生效，新抵达希腊的难民将被送回土耳其。欧盟将从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营内接受同等数量的难民，但是在大多数难民抵达的希腊莱斯博斯岛，越来越多的人对这项他们认为不道德而且也无法实行的协议表示愤怒。北约舰船和土耳其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在莱斯博斯岛和土耳其之间的距离海岸几公里的海域来回巡逻，天上还有直升机监视。随着新协议生效呢，欧盟和土耳其争取阻止新的难民潮。在莱斯博斯岛的沿岸，一些志愿者轮流日夜值班寻找移民船只，大部分志愿者不满欧盟和土耳其达成的协议。连续数天的恶劣天气使船只无法跨海航行，但是救援人员认为可能有数百甚至数千难民在准备出发。流亡海外的藏人星期天投票选举新的领导层，他们一直争取中国管辖的西藏获得自治。北京不承认设在印度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这是备受拥戴的年迈达赖喇嘛辞去藏人领导层行政职务，只担任精神领袖以来流亡藏人的第二次选举。藏人行政中央代表主要居住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十万多的藏人，居住在美国等其他几个国家的藏人也有投票权。印度尼西亚表示将传唤中国大使，要求中方就中国海岸警卫队阻扰印方扣留在纳普纳海非法捕鱼的中国渔船一事做出以上的必要。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